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您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夫妻信仰不合，
如何同父一轭？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要和您继续谈一谈呢，有关于和非基督徒约会的问题，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小凡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小凡妹啊，
嗯，
其实有人会说，哎，就算我承诺了不和非基督徒约会，但是我怎么知道对方有没有撒谎，在我面前装作基督的门徒呢？
那有没有100%的方法是可以确认别人的基督徒身份呢？那答案是没有。那不过仍然有一些可以避免自己被骗的方法。
嗯，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小例子。这张志啊，他曾经受过婴儿的洗礼，从小呢也给父母带到教堂去，他也会自认为是教友，因为他在圣诞节、复活节都会上教堂，有时候啊，他还会奉献呢。
那他呢，偶尔也会祷告，特别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那在他家的书架上还有一本皮面的圣经呢。那他也相信，你要人怎样待你，那你也要怎样待人，并且会尽量的奉行。那如果你问他死后会否上天堂，那他会说，这个当然了，我信神又是个好人。
那这张志啊，在一家大型的股票经纪公司上班，他在一次公司的舞会上认识了同事小娟，两个人呢一见钟情。那小娟呢是一位基督徒，她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一个布道会上信了耶稣，那她现在呢也有固定的教会生活，她对信仰是认真的。她呢也毫不含糊地对张志表示，她男朋友的信仰一定要跟她一样啊。
那张志他就说，那我就是他了。张志是否存心的要欺骗小娟算不得，因为他是真心的相信自己是将来上天堂的基督徒。
那小娟既然恋上了张志，也不太刻意要寻根究底。那张志呢也不介意偶尔跟小娟一起去上教堂，张志的说话口吻也挺像一般信徒的。
那他们谈婚论嫁了，张志建议在一家信仰立场不太显明的教堂举行婚礼。那小娟也同意了，因为她实在很喜欢那里的彩色玻璃窗，她可以想象结婚照片必然漂亮。
那婚后两个人相安无事，可是某一天小娟叫张志去上教堂，张志却突然呢兴趣全失。小娟又注意到一个事情，就是丈夫的做事手法不太正派，例如呢一些税务的问题，他有时候会捏造一些数字，而且呢还要小娟签名来作证呢。
那后来小娟参加了邻居搞的查经小组，灵命见长，感恩不已。那张志呢却宣告自己绝不会参加，并且对小娟说，
哎，我说啊，这基督徒不同于狂热分子啊，我信神呢，但是我不狂热。哎，老婆啊，你听清楚了，你不要因为我的信仰方式和你的不同就来批判我，这信仰是很私人的事，我信我的方法，你信你的，我们各不相干嘛。
那可是呢，小娟没有受到她丈夫的影响，她的信心突飞猛进。那之后呢，她越追随基督，越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引，越与基督徒有深交，那她与丈夫的鸿沟也越深了。
那过了不久，小娟呢，她真的感觉心碎了，因为父恶不匀的婚姻生活成为她最大的憾事啊。
那小娟的故事远比我们所想的都普遍，其实有很多的人都跟我们说，信主一方当初真的以为心上人是基督徒，那其实我们也目睹过不少明知自己不信却说自己是信主的人，装假的人大都不觉得自己是做了什么恶事，因为宗教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痛痒，他们真心觉得两个不同信仰的人结为夫妻有什么大不了呢？
那基督徒如何分别重生得救的人？答案就是，有时候其实真的也很不容易啊，因为真圣徒和伪君子外表可能完全一样， 外表的虔诚不保证内心必然属灵啊。
那换句话说，单凭人的自称、上教堂的习惯、流利的基督教育，或是多做善事，都不能够肯定那人真的是接受了基督，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那唯有神可以看透人心。那正如撒母耳记上16:7里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是的，不过朋友们，仍然还是有一些指引可以帮助我们衡量某个人的基督信仰有多真。那我们在一首美好的诗歌之后呢，再跟您谈一谈。
双手敬拜你主。
亲爱的朋友们，有一些指引呢，还是可以帮助我们来衡量某人的基督信仰是有多真。那我们接下来会跟您列举15条问题，让你在约会某人之前可以好好的问一问自己。
当然这不是说哈，每个基督徒必然完全具备所列的15项条件，因为没有基督徒是完全的。那但是呢，你观察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听取你所信任的人对他有什么评价，听听别人对他的印象，看看他在群体中的言行，再问自己以下的问题，客观地给予答案。
那如果你已经跟某人约会，那也可以借着接下来的问题来审视一下心上人的灵命状况。
那约会之前问自己的15条问题，首先就是他是否清楚自己何时接受基督所赐的永生呢？
那他无法确定自己的信主时刻或是大概的日子，很可能因为他根本不曾悔改归信。那你可以留心地听他怎样谈论信仰，他说的是自己的百般好事，勤力做礼拜，对人和蔼可亲等等，那因此可以上天堂，还是知罪悔改，接受基督赦罪还有主权。那在圣经的提托书3:5里说，他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
是的，那第二条问题就是那对方如果因为信耶稣而被控，有没有足够证据把他定罪呢？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你想象一下，你是他的检控官，你会传召什么证人，提出什么证据令陪审团相信他是耶稣的门徒，那不要太注重外表，以免被人误导。
在耶稣的时代，伪善者也祷告、禁食、纳11奉献给会堂，而且唯恐天下不知。
那有谁可以证明他的品格、价值观、态度，在人背后的行为，以反映他的内心状况呢？那使徒雅各说，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他的言行是否反映他的内心已经被神改变，还是仍然像提多书1:16所描写的，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
是，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条问题，就是能不能够看出对方有圣灵内住呢？
在圣经加拉太书的5:22里告诉我们，真基督徒假以时日必有越来越多圣灵果子的流露，像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
那当然没有人能够完全彰显所有的质素，关键就是他的生命是否不断地趋向越来越彰显圣灵的果子，他是否与神合作，让圣灵将他由内而外地改变呢？在他身上是否完全看不见这9样质素， 或越来越少这些植树呢？
那我们再来看这第四个问题，就是他谈到将来有没有把空间留给神，
还是啊，对方相信未来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他有没有提过未来的方向需要神来指引，他有没有侍奉神的计划，他在教会参与什么样的侍奉呢？
他看重什么性质的成就，是今世的成功，又或是永恒的意义？那他希望尽力为基督改变世界吗？使徒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五个问题，就是对方的精神食粮到底是什么呢？他看什么书，听什么音乐，玩什么电子游戏，看什么网页，还有什么电影呢？
那腓立比书的4:8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脑袋里面塞满什么，人就会变成什么，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那第六个问题就是啊，对方心中的指南针指向什么呢？如果啊，您把一个指南针放在桌子上，就会自动指向北方。那当你的心上人静下来，他的心指向什么呢？
那是否是自然而然的渴慕神，求可以认识神更多？他的心会否催促他读圣经、服侍人、上教堂、敬拜、祷告，与主内的肢体交通，为基督效力？那在马太福音的6:33吩咐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是的，那有关于其他的问题，我们在一首诗歌之后再告诉您。
总是在每一个相约的夜晚，借电波传递遥远的思念，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渴望有一天能够与你面对面。终于在那一个期待的时间，曾经的梦想终于已实现，一个更深的盼望，就是祈祷能与你携手同行肩并肩，与你同行，同心以爱相连，与你同心，同心把爱光传，与你同心在爱中，在爱中与你同心，一起走向全新的明天，与你同心，同心以爱相连，与你同心，同心把爱光传，与你同心在爱中，在爱中与你同心，一起走向全新的明天。
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您约会之前要先问自己的15条问题。我们看看第七个问题，就是啊，对方有否与基督耶稣相似之处呢？
那他是不是愿意宽恕伤害他的人，还是喜欢记仇，甚至是计划报复呢？那他待人是否慷慨，是不是会为正义挺身而出呢？那他又是否关怀贫苦和受欺压的人呢？
是的，那有基督徒的心理学家就表示，圣经所说的基督徒从来不是吝啬、小气、常怀仇怨、自义高傲的人。世界上没有完人，我们都会被诱犯罪， 但是追随基督的真门徒会越来越有主的样式啊。
是，那再来看第八个问题，就是他常与什么人为伴？
那这个世上的确是物以类聚的，他的鉴别能力还有他的价值观可以从与他经常为伴的是什么人看得出来哦。
他常常屈从伙伴的压力做神不喜悦的事，还是常与基督徒为伴，在信心上有长进，并且接受弟兄的爱心督责吗？那哥林多前书的13章33节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
是，那第九个问题就是对方是否谦卑。主耶稣基督曾经痛斥骄傲的人，那在旧约圣经的弥迦书6章8节也说过，真属灵在乎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
那他是否会常常觉得自己的看法一定是对的？他凡事邀功，亦或是真心的赞赏别人的贡献？那他又是否常把自己是放在首位，自以为比别人聪明呢？
是啊，这谦卑不是假谦诚，把神所赐的长处也予以否定。谦卑也不是扭捏不安，自贬身价，自怜，而是默默肯定自己所有的全来自神呢、啊，并且常存开放的心，接受新的亮光。
那这第十个问题就问到，他处理小事是否诚实？
有诚信的人是表里一致，性情合一，他是路不拾遗，老实可靠，还是呢出了名的贪小便宜，偷鸡摸狗呢？
那曾经有一位女士说，有一次她跟男朋友上馆子，那侍应拿错了一张比较便宜的账单给他们，那不料男朋友没有指正，反而呢是想速速的结账离开。
那也有人说啊，有诚信的人绝不会忽然偷偷摸摸，那贪小便宜的一刻往往映照人的内心实况。在箴言的20章7节说，一人行为纯全呐、
啊。是，我们再来看这第11个问题，就是他的世界观是如何
啊？我们免不了戴着一副眼镜看世界，那世界观呢、啊，听起来好像啊颇抽象，像哲学专门用语。其实世界观实在是了不得，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总和。是主导日常抉择还有行动的一个基调啊。
那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观察并且理解一切现实的向度，那他将灵命还有现实是硬生生的分割，又或他的信仰和其余的生活范围是合而为一的呢？那他是否认定圣经是他整个生命的根基，并且在日常的生活中是应用圣经的教训？
对，那第12个问题就是啊，对方待人的态度到底如何呢？他是利用别人达成一己的目的，还是真心的关怀别人呢？
他待人有礼是出于父母的教养，还是真心的尊重别人？他怎样对待社会上较为不幸的一群？是否有关怀贫苦？是否重视社会公益，力求拨乱反正？又或是麻木不仁，甚至是藐视比他贫穷的人呢？
那在箴言的17章5节也说，细笑穷人的是入墨造他的主啊。
嗯，我们再看13个问题，他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
那他勇于认错，还是惯于闻过是非啊？他是否对己过是轻描淡写，并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呢？
那有人说，好的基督徒是不会逃避责任，怪罪别人，明哲保身，却会认错认罪，求神赦免，也向人求饶恕，尽可能的做出补偿，并且呢决心悔改，不让历史再重演。
是的，那我们看看第14个问题，就是对方是否努力传福音给还没有信的人呢？
那内心得蒙基督转化的人都会有与人分享信仰的动力，有名无实的信徒则不以为呢有这个需要。
一位古代圣贤呢就说得好，我怀疑那些不紧张别人得救与否的人是否真的得救了。当然呢，这不等于说他要像布道家那样传福音，但是他一定要为失丧的亲友祷告，把握机会与人谈论属灵的事，分享基督的福音啊。
是，那我们再来看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否愿意为将来更大的满足而不贪图一时之快？
他是否体现了先苦后甜的圣经原则， 为达成更大的长期效果而做出牺牲和努力呢？
又或是经常会想尽办法贪图一时之快而罔顾后果？
因为啊，好信仰要求我们摒除自我放任、自我中心的生活，转而投身纯洁、仁爱、奉献、无私、律己、刻苦的生活啊。
那这并非是自觉于喜乐之外自讨苦吃，那相反，敬虔的生活可以带来内心的平安与满足，并蒙应许日后得享美福。
那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还是要重申一下，以上这十五条问题不过是一个指标。那诚然，在成长中的基督徒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但是您也要记得，成长的速度是因人而异啊。
那人生在世难达完全，我们上面讲的这些问题可以指出我们生命的某些范围，在神面前需予以正视。
那总而言之，上述的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判别心上人的信仰生命。您在求取答案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彻底的来诚实哦。
千万不要忘了，人为了私欲的缘故，譬如不愿意舍弃心上人，常常呢会把思想是弄得一片朦胧。
那我们也愿神指引您感情的方向。好的，我们最近跟您谈到的问题依然是夫妻信仰不合，
如何同父一轭。
张大卫、
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